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敬拜神。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能够一起同心在你面前来敬拜，也求恩主，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领受主你自己话语的教导，好让主你自己的提醒再次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照主你自己的吩咐，我们照着主你的话语而行。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2017年加拿大蒙特利的世界 体操的竞赛上面，有一个16岁的小将，美国小将叫摩根赫尔，他在女子全能决赛中夺冠，并且帮助美国队获得了五项的连冠。摩根赫尔他戴的牙套，大家可以看到图中的照片，然后一个深色的近视框。当他向走向台前领奖的时候，现场的50,000观众为他喝彩。刹那之间，这个有着中国面孔的小女孩变成了灯光下的一个焦点，成为当时全美国人心目中一个骄傲的一个英雄。但是这个小女孩16岁，在16年前，她只是一个一出生就被遗弃的一个婴孩。如果不是被一个美国家庭领养，很难想象她是否还会得到同样的一个成绩。在中国，每一年都将近有5,000名的孤儿被收养，其中的1/4收养都是来自于海外。那中国在1992年起，将近有10万名的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他们的有的是先天性身体的残缺，有的是智力上的一些残缺，有的仅仅只是因为性别而被遗弃。但这些在被遗弃的孩童，当他们到了美国生活之后，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们的生命改变与他们父母的爱与投入是分不开的。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基督徒，对他的子民的慈爱和怜悯是一样，他对我们的爱是那不离不弃。在刚刚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以西结书第16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选读了这后半段的60-63节，但是在整个以西结书的第16章，其实就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是像一个弃婴一样，他们怎么样被神给收纳，被神所拣选。这段经文让我们正确的去认识神，认识到神他对他子民那永远的慈爱与怜悯。神与他子民所立的约是永远不改变，即使人犯罪得罪神，背弃神埋怨神，但是他还是爱他们，他给予他的子民有恩典，他与他的子民来立约，而且是永远有效。在整个以西结书16章里面，以西结是以一个很生动寓意的方式来呈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描述神怎么样处置耶路撒冷的整个历史过程。一方面，神对这个城有无比的慈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这个城是怎么样的悖逆神。所以神要以西结去告诉他的子民，他们所反映出的一种实际的情况当中带的很多的词汇，对我们今天的人是难以启口。而且这些词汇讲到那些淫秽，让我们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但当中的含义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当我们看到耶和华如此说，表明说这其中的含义是神实实在在的要他的子民去明白，去认识到神的作为。对我们而说，当我们在读看以西结书第16章的时候，我们到底对神的慈爱，对神的公义有认识有多少？神的恩典与慈爱，在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60节里面，第60节当中，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神让他们去回想，甚至神说回想说， 当时他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甚至来告诉以色列民，你们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在十六章的一开始前半段就描述了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因为以色列人通常会强调他们自己的祖先是多么的优秀，是多么的德高望重，特别是在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是怎么样被神呼召。但是神在这边告诉他们说，他们最初最初的来源，你的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情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在以色列人还没成为以色列人之前，以色列还没成为一个国家，耶路撒冷还没有成为一个君王之城，他们本来都是外邦人。神要提醒他们，以色列跟其他的列国没有什么的不同，以色列的祖先起源原本就是从迦南地来的，在迦南地出生，他们的身份背景同样是异教徒，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神去拣选他们。神拣选以色列完这一个族群，完全是出于神自己主权的恩典与慈爱。如果不是神的慈爱慷慨的恩待他们，就像圣经这边所说的，他们早就活不出那个日子。若不是神的恩典拣选，以色列根本不会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若不是神的拣选，以色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以色列还没有认识神之前，神已经先选择他们，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夸傲的。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在整个第六十章，那我们可以看见从四到六节形容以色列像一个弃婴，是被人丢弃，没有人爱惜。但是神看见他们的可怜，把他救出来，从血泊救出来，并且宣告他要存活，抚养他，使他慢慢的成长，成为一个少女。第二个阶段到八到十四节，他对以色列的子民大发恩慈，不但用衣服盖在他身上，还与他起誓结盟，在这边象征他与他子民所立的一个约定，就好像今天的婚姻的这样子一个婚约一样，用水洗净他，用油膏抹他。圣经在前面这边两次讲到神说我从你身旁经过，来表明神对以色列民的拯救。以色列的命是耶和华给的，在他没有认识神之前，神就拯救了他。他的目的就是要他的子民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这些以色列民是要知道他们得蒙神的拣选是因为神的恩典与慈爱，并不是他们的长处。神拣选他们是要让他们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在生命记的第七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请。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边让我们看见神他拣选他子民，完全是出于他的慈爱，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以前有弟兄来问我说，到底以色列有什么特别之处才得蒙神来拣选成为神的子民？神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看我们有多勤劳，我们有多人有多少，说不定我们的影响还可以去影响全世界。但当时我就跟他回答， 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可以因着他的优秀或做了什么事被神拣选，这是完全没有。神的拣选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自动自发，是出于他自己的爱，他纯全的旨意和最终的目标。他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没有目的，神在这边很清楚了，在申命记也告诉以色列民，不是因为你们人多，不是因为你们做什么事，而是因为我爱你们。神的拣选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爱，他拣选以色列民就是要借着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若是神没有赐下这样子一个救赎，拣选这样子一个独特的名，今天可能对我们许多基督徒来说，我们也不会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跟基督徒来说，我们在最终打转，我们原本是被遗弃的婴儿，我们也是那样平庸，不讨喜悦，我们没有值得去称赞的，我们是全然需要神的帮助，我们是完全的那样子的软弱，需要来依靠神，我们无法高举自己的地位或能力成就，所以我们之所以会存在，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神命令我们才得以存活，神救赎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自发性，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对每一位基督徒而言，我们在思想有关神自己的慈爱与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今天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这完完全全是出于神至高的恩典，他拯救我们。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是在万古磐石，诗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我乃空手救主前，十字架上求哀怜，赐身望主赏赐衣裳，软弱望主赐恩典，污秽来到活水旁，恳求洗我免死亡。作者知道说，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百姓，完完全全是在于神的恩典，因神的恩典我们有了特殊的转变。若不是神的救恩，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若不是神的救恩，我们可能还失丧，我们不晓得有救赎，我们也不会有这永生的生命。我们的光景就会好像保罗所说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是神对他百姓出于爱的缘故，他拣选他的子民。但是在以西结当中，神要他们去思想，要以色列们去思想他们的光景。在61节这边说到，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在以西结书的16章当中，从15到52节用了大半的篇幅讲到以色列百姓的悖逆。虽然以色列人得到神这样大的恩典，成为神的选民，并且他们应该要成为神圣洁的子民，来反映出神的荣光、神的荣美，能够传扬神的名，让神的名被高举，能够因着他们的好行为、善行，使耶和华的名被万邦认识。但是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这样子呈现出来。当神说你要去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在15节这边说到，只因你仗自己的美貌，由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纵情淫乱，使路过的任意而行。神拣选他的子民，神拿衣裳遮盖他的子民，原本是要让他的子民能够被建立起来，并且来依靠神，来仰望神， 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名声的确是传出了列邦，但是没有荣耀神的名，反而因他们的罪恶、悖逆和不忠，玷污了耶和华的名。他们对神也没有感恩的心，也没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倚靠神。他们完全不把神所命令、所吩咐一切摆在他们当中。以色列完全不把神的名声当作一回事，他们也不在意神的诫命。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很行，但却在许多事情上败坏。首先，他们在16-22节，那是在信仰上的一个行淫。什么是在信仰上的行淫？Sana 在这个希伯来语是最多重复这一个词。他讲到行淫、卖淫、当娼妓、做妓女，这些很不雅的这些字在这当中被记载下来，用来形容他们在属灵当中的一个淫乱。以色列人背弃真神，转向假神。以色列人转向迦南、亚述，甚至与巴比伦的偶像去敬拜，执行他们的那种偶像崇拜。圣经常常引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象征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因为那种婚约是神圣的。有了婚约的关系，每逢以色列人离开神去拜偶像，这个就是一种违约的行为。就好像夫妻本身有婚姻的关系，但是如果丈夫或是太太他们在外面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那个其实那种是破坏了整个婚约。我们知道整个妓女的行为是一种很不正常的一种性的关系，那是扭曲了神对神圣婚姻的一个婚姻的关系的一个设定。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总是与这些偶像、这些假神纠缠不清，他们没有好好的去专一敬拜独一的真神，但他们反而把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赐给他们的福分、一切的丰富怎么样拿去献给假神、献给其他的神明。神都是说，你用你的，你又将我给你的这些恩典、这些衣物拿去献给假神。整段经文这边强调，就是这边强调这个动词，就是你又将这些物品去献，你又将这些物品拿去拜偶像。他们把这些东西用在拜偶像和献祭给其他的偶像。不光这样子，他们还把神给他们的产业，就是他们的儿女，也拿去当献给偶像。所以神在这边说，你连我给你的做我儿女的，你都拿去当做祭献给他们。因为当时在迦南地的一些风俗，当人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有这样子一种习俗，是把孩子献在偶像的面前。神原来与他的子民立约，是以这样子一个圣约作为基础，是要他们能够归向神，他们的后裔也应该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在以色列中会有这样子一个约的记号，因为是完全属于耶和华神。但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让邪恶的异教的那种纪律完全参透在他们自己的国内，而且这是神所恨恶的。他们不光光只是在信仰上的行淫，他们在政治上的行淫，他们那种通奸是非常的无耻。他们宁可去依靠别的国家寻求帮助，依靠别的国家的势力，但他们也不愿意去依靠耶和华神。在整个历史当中，神赐下恩典是要以色列民完完全全的能够归降他，能够敬拜他，来依靠他，但他们却不愿意。所以在整个23-34节这边讲到了这一段的历史， 他跟亚述人行营，跟埃及人行营，其实是讲到他跟亚述人结盟，那他们就这样子去拜亚述的假神，就最后引狼入室。亚述人在主前的732年侵略以色列，并且在主前的722年攻陷了撒玛利亚。同样的，在当时南国犹大也没有这样子反省，他们也学不到功课，反而变本加厉的去放纵自己。最初去跟亚述结盟，后来跟巴比伦结盟，然后又亲近埃及，这样子的摇摆不定。所以神在以西结书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他们犯下这样子的一个淫乱的生活，他们什么山都拿来依靠，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信靠耶和华神。所以在历代志下，作者简洁描述了当时以色列的这样子一个背景。他说，当亚哈斯大大干犯耶和华，亚述王提格拉提列瑟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这些历史，以色列的这些历史反映在列王记和历代志当中。你们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的妓女所行的。他们对这样子呼召他们解开罪恶的神完全的不信任，最终他们遭受到神严厉的一个审判。神对罪恶的一个审判，在以西结书的35章到52节，因着他们的恶行，神审判他们。神说，将他们交给这一些所崇拜的国，所崇拜的偶像，所跟随的人当中。以西结在这边形容以色列，就好像耶和华蒙羞的妻子。过去他们怎么样被爱，但是他们的爱不在神身上，他们的爱反而是在那些其他的国家势力上面，他而且让他脱个精光。神说，既然你们要这样子，我就把你们交在这些人手中。或许我们会想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严厉的对待以色列人？其实是以色列他自己出卖自己，企图讨好其他的敌人，但是大大的得罪神。神没有不要他，即使以色列做这么多的恶事，甚至在历世历代当中差派先知提醒他们，告诫他们，呼吁他们要悔改，警戒他们要回转归向神，但是以色列他们一直都不肯听，他们始终不顾，他们没有听先知的话。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因着他们的污秽，神还用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那种污秽。他们所行的比索多玛还要严重，比撒玛利亚还要严重。神任凭他们继续这样子的恶下去，以至于他们完全被掳到外邦，他们这个国家完全被消灭。其实这些事情神早在申命记就已经告诉以色列民，他说，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至于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灾祸灾难降临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在摩西即将离世之前，神已经很深刻的描述这些以色列这些子民他们的悖逆， 他们的违约。其实以色列的光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一个写照，他们的历史证明，当如果神的子民一心只想追求世界而获得，那是出卖他们自己的灵魂，他们下场会遭人藐视，要不然就是被世界反咬一口。神有的时候借着他自己的审判来审判教会，来炼净教会，因为以色列他们这些过去的这些历史都是对我们一些警戒。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到六到十二节所说的，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所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神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特别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群体的这样子一种敬拜。教会今天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今天在这世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去把福音传给那些在世上的灵魂？我们不是应该继续去表扬神的名？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比以色列人来得圣洁。以西结在当时的任务，要神的子民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光景，促使他们能够真心的悔改。但是如果他们还是缅怀过去，保持错误的一种信念度日，那他们的悔改不是那真正的悔改。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不可以低估罪在我们身上的作用。人最常犯的，其实有一样最大的罪，是骄傲。在箴言里面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书的十六章十八节。我们不要低估罪对我们的害处，即使我们是基督徒了，但我们要晓得，罪常常在我们心中会去勾引我们，影响我们，甚至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无法看见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去影响我们去得罪神，不愿意顺从神。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看，当我们看到别人身上有罪的时候，我们会去淡化谁的罪？朋友、邻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父母、我们的亲戚，或是我们的上司。可能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我们总是太关注在别人的失败，太容易指出别人的过错。我们常常会去计算人的罪行，说白了就是我们会留意别人的过错，别人的罪，远远留意我们自己的罪。以色列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以为他们比撒玛利亚好，比索多玛好，以为自己所行的是小事，但却不晓得他们所行的反而更坏。其实耶稣当时在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他行了神迹，告诉那些人，让人能够来认识他，但是那些人始终不愿意悔改，不愿意信，拒绝悔改。所以主对他们说，人若不悔改接受， 当审判的那日子，索多玛受的比你们还容易。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没有想，神所说的罪是什么？神吩咐该去做的不去做，神吩咐要他们不该去做的反而倒去行。大家回家也可以回去看一看，在以西结书第22章，神用了大半篇的篇幅描写以色列人他们当时他们怎么样流人血、拜偶像、轻视父母、压迫那些积聚者、欺负孤儿寡妇、亵渎安息日、毁谤、行淫乱的事、贿赂、贪污、放高利贷、鱼肉百姓、忽视宗教、谋害菜命、害命。在这样子一个混乱，甚至在那样子一个混乱的时候，宣扬平安无事的预言的假预言。如果我们好好去看，我们会发现以西结在这边为什么说神要审判以色列民，审判这样子作恶多端的社会，其实对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一个提醒。格里汉牧师他曾经在一次的讲到说到自己的国家，美国是非常富有而且贪图享乐的一个西方世界。他说，神要是不审判美国，那就对不起索多玛。但是对我们华人，我们也不要沾沾自喜，以为我们现在可能是了不起。任何人不回转归向神，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但神对他的子民，虽然神有他的审判，但是他对他的子民，他是存有那样的一个慈爱的心。神与人立定永约，是神对以色列民给的一个盼望。对当时的人，审判临到以色列，他们是认为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在这边最后面，以西结提醒，神的子民纵然失信，但是神仍然是守约可信的，他并没有忘记他与他子民所立的约。因为神不能背乎他自己，他会照着他自己的应许去执行。神应许当日期满了，也要回到这些子民要回归到自己的地上。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被灭亡的国，将近到2000多年，到以色列国今天1948年复国，这个是对我们今天在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眼睁睁的一个历史事实。神要使他的民回归到他自己的地上。虽然当时的这些子民、这些听众，他们听到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但这个预言并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在圣经旧约也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使他的民回归到自己的土地上面。神说，我要追念与你所立的约，与你立定的永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定的约。其实在中文圣经，刚刚姐妹可能没读过来，有一个括号在当中，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利未记，其实神早就已经告诉他的百姓说，我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 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永约，延续到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在这个永约里面，允许他们如果真心的悔改，必定得蒙神的恩。神与人立约在圣经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立约的神是那位满有恩慈的神，表达神他自己主权，他主动的愿意与我们立约，因为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是永远不改变，而且这个约也因着耶稣基督临到了我们。神的恩典不偏爱任何人，没有任何人优越配得，这完完全全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耶稣的信息没有因为谁先来谁后来，但耶稣给我们一个悔改的信息，就是要我们能够真诚接受他。悔改原本是在赦免和得救之前，这是一个属灵层面一个更深层的一个真理。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神的恩典越来越多的认识，其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悔改。当我们如果想起我们过去的罪行，我们不是在那边不断的自责，不断的自责自己，而是对神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出于神，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屈珀牧师前一阵子我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样子，他说当罪的存在不会令我们陷入抑郁，因为知道自己已经蒙恩，神的恩典比我们的罪大，我们可以赞美神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处理了我们的罪。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认罪而不去赞美神的恩典，那只是会对我们基督徒更多的内疚，更多的悔恨、胆怯、麻痹。但是如果我们只光光赞美神的恩典，但不认罪，认我们自己的罪，那就会让我们自己显为更多的自义。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心灵和生命能够，如果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我们不应该去淡化我们对罪的看法，我们可以藐视罪的这些影响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我们也不可以轻看神的恩典是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在这边说，要我们心里追念所行的，自觉报愧，但是却要坚定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其实这个约对我们今天基督徒而言就是新约，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子何等大的救恩。这个新约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认识到说，这是神与我们每一位所立的约，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关系。上个礼拜在黎明日亮里面有一个小故事，作者说在巴哈马的原始森林的国家森林里面，那导游就告诉那个作者说有哪些树是需要去小心的，有哪些树不小心碰到你会让皮肤发肿发炎，这个有毒的树木在那边很多。但是很奇妙的，通常在这些有毒的树木旁边就能够找到解药。这是一棵懒香子树，它只要在它的树皮上割了一刀，再把树脂揉在那些碰到毒树的皮肤身上，它可以马上得到医治。借着这样子的懒香子树，其实耶稣基督的医治临到我们， 每当有罪的毒素出现危害我们，但是我们需要想到的，那位神所应许的为我们承受痛苦常经忧患的那一位会医治我们，并且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疾病，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虽然患病的是我们，但是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苦，我们若愿意相信他，我们就能够得到医治，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全新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如何真的得到耶稣给我们的医治，活出新生命。或许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要去认识罪在我们的身上的影响，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可以去拒绝罪，我们可以去婉拒罪，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其实这边有一个图，悔改不是某种形式的祷告，而是正视自己羞辱的真相，并因此深感若非神的怜悯，我们只有死路一条。神对以色列民大发慈爱，其实目的就是要彰显他自己，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他就是那一位在掌管历史独一的真神。对以色列的拣选、救赎和历史，都是神对这个世界、世上万民的计划的其中一部分，是让我们今天能够基督徒能够因的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到这份救恩。以色列的历史有一个循环，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以色列人与我们一样，都是这样子性情中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免得我们重蹈覆辙。神把这样子的一个记载，用这种非常不堪的言语记载下来，但是我们要记得，这还是神的话。神记下他们的挣扎，好让我们能够重视他的恩惠。我们过去领受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现在我们因为主所赐的恩慢慢的成长，难道这是因为以为自己得应该得来的呢？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回想我们起初所领受的恩典，我们看自己是没有的，否则我们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远离主。我们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得以完成，神没有按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他不是以有罪为无罪，他还是会要来审判罪恶，他会来审判这个时代。当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是带着那样子一个审判的权柄，但是现在神还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知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下已经得以解决，十字架也证明了神的公义与慈爱，他在十字架上对付了我们的罪，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罪恶可以转移到他身上，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再担当这样子一个罪债和受刑。但是只有当我们真诚的悔改，在神面前悔改，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我们才可以得到神这样子一个他所应许的福分。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我们的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夸傲，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这一切都是出于你自己的恩典。所以让我们能够再思主你这奇妙的恩典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也只有紧紧的跟随你，紧紧的抓住你，也知道这个救恩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完成， 主，你让我们能够来信靠依靠你，这是白白的恩典，是你所赐予的，但帮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每日能够与主同行，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好让主你自己的名能够因得我们的见证，因得我们所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新生命，使主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和称赞，使那还没认识你的人得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